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申命记》五章二十三节到六章九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五章二十三节到六章九节这个段落，讲述到摩西回顾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百姓看见火焰烧山，因而惧怕。跟着是摩西向新一代的选民来到解释神最大的诫命。神话给摩西听，他希望选民存着敬畏的心，真诚的敬拜他，信服他，表面上按照规定来做事，同发自内心的遵行是不同的。神并不注重表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的，神是要我们将内心和生命完全奉献给他。我们只有真正明白神的爱，懂得感恩，并且用爱来到回应神的爱，我们才会自然而然的甘心乐意的来到顺服神，遵行他的旨意。在干旱的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光明在望了，流奶乳蜜之地听起来呢越来越近，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乐园，令到他们会即时想起五谷丰收、活水长流、时雨滋润、绿野芳草、牛羊遍地的一些美景。根据民数记十三章一节到十四章四十五节当中的记载呢，其实本来早在四十年前，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可惜他们因为信心不足，发出怨言，藐视神，因此失去了大好的良机。现在摩西再次激励年轻一代的百姓要迈向迦南美地，要提醒这些百姓以历史为鉴戒，不要重蹈父辈的覆辙。摩西又清楚地讲述进入神应许美地的一些的条件须知。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这个是以色列宗教的显著特征。古时有很多宗教相信多神的，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乃是全地独一的真神。这个认知对于以色列民族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即将进入一块土地，那里是充满敬拜多神的人所居住。很多人都选择信靠众多的神明，古今一样的，但是时候将要到，那阵时人将要承认耶和华先至是独一的真神，他要作全地的王。正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九节记载，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这段经文指出，神强调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这一位独一真神。 神并且希望人将圣经教导呢是传递给儿女。爱和信服是生命记的主题，帮助我们将神的道应用在日常生活。我们要爱神，不断的思想祂的命令，将祂的诫命来教导儿女，每日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神经常强调父母将圣经教导儿女的重要性，身为父母的是不能够将责任推卸给教会、或者教会的学校。圣经给了我们很多可以实践的教导，不过单单靠每个星期查一次圣经呢，其实是不足够的。敬畏神的家庭在和谐的环境和氛围当中最适合下更多去教导神永恒的真理。根据马太福音22:37-40的记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的第一亦都是最大的诫命。这个命令连同要爱人如己，就是旧约一切律法的核心。以色列人将宗教奉为生活的重心，因为他们的宗教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的。他们会运用日常生活作为背景去教导关于神的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摩西清楚地讲出教导儿女爱神的秘诀。如果你想儿女来跟从神，是必须让神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的。殷勤地教导儿女，在生活的大事小事里面去经历神，而不单单在教会有关的事情上面才去进行教育。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生命记》第六章其余的内容。《生命记》6:13，摩西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根据马太福音4:10，还有路加福音4:8当中的记载，主耶稣在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曾经引用过这一节经文的。他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生命记6:16记载，摩西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根据马太福音4:7和路加福音4:12的记载，当主耶稣抵挡撒旦的诱惑的时候，他曾经引用这节经文，耶稣说，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神又警告百姓要努力遵行神的诫命，这样他们才能够长留在神所赐予的土地上去安居，并且要向子孙继续传承神的诫命。生命记6:23-25记载摩西的说话，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存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神将以色列民由埃及地带领出来，目的是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的救恩都是一样，神将我们从死亡过犯和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蒙福，进入与主亲近的关系当中。最后我们会进入天家，永远与主同在。保罗在罗马书4:25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义，使到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着救主的公义和怜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约翰一书5:11-12记载，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已经得救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工，并且塑造我们，引导我们，磨练我们，确认我们越来越似神的爱子。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当中记载，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信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信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呢，并不是因着努力可以得到救恩，调翻转头，是救恩使到我们的生活有力量。这段经文当中，当子女问及父母所遵行的神的律例典章当中的由来目的的时候呢，摩西就概要地列举了父母应当回答的内容。首先，父母要明确地告诉子女，神有惊人的大能和恩典，他是信实地完成了出埃及和入迦南的约。跟着父母要晓谕子女，神吩咐选民应当遵行的律例典章，目的不是要束缚人，而是要使人对神常存敬畏的心，可以得享神的福分。这样的话，就可以将耶和华信仰传授给未曾经历过出埃及事件的以色列后人了，使他们都清楚认识到神的律例典章当中的意义，并且呢要谨守遵行。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位姊妹，她曾经作见证话，今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从遵行神的旨意当中体会得到神的公义，以及神对人长阔高深的大爱。申命记七章一至二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黑人、甲加撒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率他们。这里的语气相当强烈了，神在诫命当中是要求以色列人不可杀人的，这个命令是要禁止因着个人的恩怨、个人的仇恨所造成的谋杀。不过呢，这里神就直接命令是要将迦南当地七国的居民灭绝净尽，是用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希伯来字，意思就是只要摧毁。你可能会觉得神好残忍，在这里神的确是讲明他的心意，毁灭这些国家，因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申命记七章三到四节，摩西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神下达了这个关于婚姻的命令，是因为那些外邦人传染性病，如果以色列人和他们通婚，是会被玷污或者同化，因为这些民族的人，他们又污秽又败坏，所以神才要将他们从这块土地上面赶逐出去。不单止这样，这些人还拜偶像，他们很有可能引诱以色列人去一起拜偶像，所以神要选民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 这些污秽的势力必须完全地被摧毁。神给了选民严正的警告，如果他们同异族通婚，转移去拜其他的偶像，这样神就要将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摩西很清楚地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神是慈爱的神，而神颁布这样的命令是因为神爱他自己的百姓。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申命记七章六至七节，摩西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得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微不足道的选民，那是要彰显他的信实和仁爱。申命记七章八节，摩西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神说他听到以色列人的哭号，神以慈爱来回应选民的哀求，将他们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神一直这样提醒他们。申命记七章九节，摩西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选民要怎样来到去回应神的爱呢？很简单，就是要顺服神。申命记七章十到十一节，摩西继续讲到耶和华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凡是用信服来去回应神的爱的人，他们是必定蒙福的。申命记七章十二到十三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如果以色列人是遵行神的律例呢，就必定繁荣亨通的。神鼓励选民，也都应许他们是会得胜得福。申命记七章十八节，摩西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神的信实对于选民来讲就是鼓励，对于我们来讲也都同样的是激励我们的说话。申命记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摩西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神的智慧，神是考虑到选民的安全的。他知道这些的外邦人如果突然地全部被灭绝呢，反而造成机会被野兽来到去占据整块土地。申命记七章二十三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地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外邦人都要从这块土地上被 被赶逐出去，要完全的灭绝，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可憎。不要以为神对他们没有耐性，早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神就已经话给亚伯拉罕知，他的后裔呢是要等到第四代才能够回到这一块地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是给了他们呢有成430年的时间，看看他们有没有回转归向神，远离恶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认为神要给他们几耐时间呢？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地主是愿意给他的房客这么长的时间慢慢来到去交租的？神已经给了430年的时间，显出了神的仁慈了，因为罪孽的杯已经满了，于是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国家呢、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同情心，我们反而要由这些事情上面来到去有所学习，看到神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在旧约的神和在新约的神都是一样的。申命记第八章到第二十一章这整个段落呢会继续的重提律法，现在所讲的是宗教和国家的法规，我们从申命记第八章开始来到去认识。申命记八章一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站在约旦河东岸，准备过河进入应许之地了，大家呢心中都充满期待盼望的。而摩西在他们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呢，就鼓励他们要遵行神的话语。申命记八章二节，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要新一代的选民记得过去的历史，并且让他们见到神是怎样对待他们的。神一直在试验熬练他们，而神亦都要求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种种经验。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使徒保罗对信徒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啊，我们都要记得神对我们的带领和祝福的。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真实吗？你来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不是神带领你的？如果神在过去带领你，那你就要相信神在未来是要继续带领你。回顾是为了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未来是更有把握。为什么神要在旷野试验以色列人呢？因为神要令到他们谦卑，要知道他们自己内心的状况，这个都是神考验你和我的原因。有时候呢，神将我们放在火炉里面不断升温，目的是试验我们，要我们谦卑落力。小人呢，往往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太过自信，小人亦都惹人讨厌。世间上小人的言论呢，是自夸、自大、骄傲。所以神必须带领他的百姓经历考验，使他们能够真正的谦卑，显明内心真正的状况。试验呢，是试金石来的，可以显示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属神的儿女。申命记八章三节，摩西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这句说话就暗示玛拿不是自然的产物， 是神以大能的特别供应的全新食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说话并不是单单同人的属灵生命相关，而且都是同人的肉体生命相关。一般来说，人是需要用粮食来维持肉体的生命，但是即使没有粮食，只要神愿意，就能够用玛拿等等神口里所出的某一些存在物都足以维持到人的生命的。因此这句说话教训人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基督因为饥饿受到撒旦试探引诱的时候，就是用这句说话来回答，生动地教导我们，甚至每时每刻的粮食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根据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和路加福音四章四节的记载，主耶稣在旷野受到试探的时候，是引用这节经文拒绝了魔鬼撒旦将石头变作食物的要求。如果不是主耶稣引用这节经文，我们都可能忽略当中重要的属灵教训。神在物质方面对我们是很慷慨的，祂一直是赐福我们。神要我们学到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神所给予我们这一切话语当中，是看到属灵的福气。只有神的话语才是神儿女真正的财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主又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